亲爱的朋友您好，苏文恩向你问安。今天我们要和你一同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后半段，就是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这后半段是说到圣徒的生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八节这里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接着第九节又说，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有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保罗在第二章开始，他告诉提摩太在教会中的服事，第一个重点需要培养弟兄姊妹，你的自己都要活在一种祷告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提摩太你要领头带领弟兄姊妹圣徒度过一种祷告的生活，要为万人祷告，也要为一切在位的祷告。祷告呢，有恳求祷告，代求主谢，这在神面前是蒙悦纳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二呢，要教导圣徒都明白真道，不仅得救而已，得救了之后就要在教会中来学习真道，对于神要有认识，知道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救主，要对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四福音里面所讲的内容要清清楚楚，要非常深刻的印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那里说，好像要把基督耶稣借着福音书活化在我们的里头，对耶稣基督要非常的有认识，他真的是我们的模型，我们认识他我们才能够效法他。就好像保罗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效法他如同他效法基督。他怎么效法基督？他如果不认识基督，他怎么效法基督？我们今天不是去学保罗，而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学耶稣基督。我们要学耶稣基督，就需要对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所行所做所说都要清清楚楚的刻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我要像他，我们要像他，我们怎么像他？就让他活化在我们的里头，借着福音书把他活化在我们的里面，刻画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会越过越像他。因为我们常常看他默想他，我们就活得就会像他，明白这个真道，然后也知道他救赎的真理，知道他末世的真理。那么这样将我们传福音接触朋友的时候，人家问到我们问题的，我们就能够清清楚楚也帮助别人，不仅叫他们得救，也叫他们逐渐的爱慕真道，而愿意追求真道。那么接下来从第八节到第十五节，他就说到在教会中也要怎么带领圣徒过生活，应该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弟兄应该怎么样，姊妹应该怎么样。所以在第二章的后半章就说到弟兄们应该建立起来的怎么样的一种的信仰，平常的一种生活，姊妹们应该有一种怎么样的生活的表现。这是一般的来说到弟兄姊妹们的一种生活。他说到弟兄比较简单，但是却是非常的紧要。他说我愿意男人，男人实际上就是讲到教会的弟兄们，他说我愿意男人弟兄们都怎么样呢？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社会上男人有的一种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什么呢？在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就男人呢很容易生气愤怒，一愤怒了之后呢就打就杀， 在西方的社会呢就拔枪，从前的社会就拔剑，现在也不能拔枪也不能拔剑的，就动拳头，不能动拳头的时候就开骂，说很多的脏话下流的话。就是男人有一个特征，就是非常的容易愤怒。第二他的特征呢就喜欢抬杠争论，争论世俗的话来讲就是争辩，就喜欢抬杠，你说东我就偏要说西，你说是黑我就要说白，争论到后来面红耳赤，如果争论的再激烈一点就动手动脚就打起来了，这个男人就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在教会里蒙恩得救了，他说在教会中的男人就是弟兄，是一个蒙了重生的人，这个蒙了重生的人一个整个要改变，这个重生了之后有基督的生命在里头，在基督的生命成了我们的生命之后啊，这个人的生命开始变化，有神的那个柔美的性情在他的里头，这个性情是什么呀？他是温柔的，他是谦虚的，就像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所说的那八福，其实那八福他就是告诉圣徒神的儿女，如果是真正活在主里头的话，他有基督的生命，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他是向着神，是虚心的，他是谦虚的人，谦虚的人他就不会和人常常有争论，那么他是哀恸的人，有了罪又生气，他里面就有感觉我这个生气不好，是不是？他就不会生气，他温柔，你看有一个特点，他第三就是温柔，饥渴慕义，而且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他愿意为义受逼迫，你看这样的人他怎么会有很多的愤怒呢？所以男人如果一个弟兄蒙恩得救了，他本来是很粗鲁很粗暴啊，很容易动怒，说话很粗鲁的人，他蒙恩得救了，这种的情形就应该要改变。他如果是真正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再动怒的时候，神的灵就在里面也会光照，就使他不会那么愤怒，他能够显出温柔，对人有礼貌，而且别人对他不礼貌的时候呢，他肯怎么样为义受逼迫，是不是？看见别人有争吵的时候，他愿意做和事佬，他愿意因着主的慈爱恩典在他里头，他会劝人和好，所以这样他就不会有愤怒，而且没有争论，而争论他不愿意再跟别人抬杠了。你看他的生活习性，他的改变，因为他知道他和人争辩了之后，和人闹得面红耳赤，我以后怎么再向他传福音吧，是不是？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他就显明他如果没有愤怒没有争论，显明神的生命，他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改变了，这是一种生命成长显出来的一种现象。另外一方面呢，他不仅无愤怒无争论，他能够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什么叫做举起圣洁的手？这并不是说好像每次祷告手都要伸得很高，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伸手举起手来祷告是可以。保罗在这里所讲举起圣洁的手的意思，就是我这手不再是犯罪的。男人还有一种的情形，就是这一双手常常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做犯罪的事，做恶的事，除了打人骂人之外，这个手真的说到去做的事情不圣洁不干净，做一些肮脏事，做一些不该做的事。那么如果他做了一些叫良心有亏的事，他这个手就举不起来，就不是圣洁的手。他说男人要开始信了主之后，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就脱离许多的误会，从前说谎的不再说，从前骂人的不再骂，从前偷窃的不再偷，是不是？从前搞乱七八糟男女关系的不再活在那种里面，活在一种圣洁里面，敬畏神的里面。那么因此他要祷告的时候，他的手洁心清。他从前如果做生意有骗有欺有诈，他也不再做那种欺诈的事业，做黑暗的事业。这里讲到举起圣洁的时候，是表示他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 守节行亲，他就能够在神面前随时随处都可以祷告，因为他守节行亲，他就和神能够保持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他可以仰望神赐给他智慧恩典各种的聪明来做各样的事情，他做的事情他随处可以祷告，你可以为着朋友祷告，看见人家争吵的时候为着他们祷告，为着福音祷告，为着教会祷告，为着弟兄姊妹祷告，为着他的情人没有蒙恩得救祷告，他在他的办公厅可以祷告，为他的同学在学校里可以祷告，他走到什么地方他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人家会称他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所以这里所讲到，我愿男人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教会中的弟兄应该培养起这样的一个生活，无愤怒无争论，反而他们是守节心清的，是随处常常祷告的，随时可以祷告的，这个好不好？如果一个教会弟兄们都活在这样的情形里面，这个教会一定是个荣耀的教会，他们的家庭也是满了温暖，父亲和儿女的关系一定也很亲切，然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非常的甜美，因为这个男人真是活在一种神儿女的生命那个圣洁的里头。他说我愿女人呢，女人应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也就是姊妹应该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他说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所以廉耻自守，这个廉耻就是说害羞，你知道女人有一种的美德的表现就是害羞，她如果是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她里面就很害羞，知道羞耻。今天我们知道在很多社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女人家很暴露，她就是没有羞耻感了，女人家没有羞耻感了，这就是失去了女人最大的一种优美的本性。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女人就是姊妹们有一种很敏锐的羞耻感，所以他就这样的了，他很圣洁的自守。自守自守的意思呢，就是非常的自持，这个里面意思就是说他很庄重的生活，他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他就不会穿得很暴露啊，做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不要以编法啦、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奇装，尤其是女人家的衣服奇形怪状，有的时候铺露的很厉害，无论是今天的西方社会，连现在的国内的社会也是一样，它就是什么样，女人开始失去了那种羞耻感，也不自守不受约束，那然后就很铺露很放任，以奇形怪状的衣服啊为装饰，这种情形是自古以来就会有这样情形。所以保罗在2000年前来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在罗马的社会，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他们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不要珠光宝气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世人呢认为华美就是这些，弄得好像编头发，那个头发梳得很高很大，然后好像一个鸟窝似的，各种奇形怪状的这个头发，还有黄金啊，戴金手镯子啦、金镯子戴的满头啊，颈项上的、手背上、这手指上的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些都是像世人的情形。他说只要有善行，教会中的姊妹应该以什么来装饰呢？要善行。所谓的善行是对人温柔有礼，帮助人，对人和善，愿意扶助服侍人，这就是善行。这种善行是女人家最优美最叫人觉得好的一种的装饰。他说这样善行才和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才是合适。这个话就和彼得的教训是一样的，彼得在彼得前书也是这样的来教导弟兄姊妹，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说得很清楚，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他正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第四节他说的非常好，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说因为古时仰来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他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在那一段的里头，他也讲到做姊妹的不要模仿这个世俗，还以编头发啊、戴金丝啦、穿美衣为装饰。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就应该穿的好像是很古古板板啦、也不是，它叫以正派的衣裳，你只要穿的整整齐齐很正派合时就好了，但是并不是要叫我们做穿的很古板，不是这个意思，要穿整齐清洁，能看起来正派。所谓的正派就是端正的意思，能看见这样子就显出人的一种的很高贵的气质，它并不是说好像是很一定要穿好西装啊，或者是要穿晚礼服啊，那个叫正派，不是，穿得很合适，只要整齐清洁很大方，这就是正派的衣裳为了装饰。他说这样特别是有善行的话，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他又说女人呢就是姊妹了，也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在教会中的姊妹也要像弟兄一样，前面讲到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个话不是只对弟兄说的，好像只要弟兄来追求真理读圣经就好了，不，姊妹也一样的，要很安安静静的很有追求的心来学习真道。在国内学教会啊，在培训当中就看见很多姊妹，他们很认真的在那里读圣经，也在那里参加培训做笔记，我看了真是心中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是沉浸学道，一到祷告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主面前很迫切很有分量的祷告，有的时候真是恳求祷告代求甚至感恩的时候都感动人的肺腑，这是好的。而且在教会中在家庭里他们是顺服，顺服自己的丈夫，在教会里顺服弟兄的带领，那么他们不是在那里好像很真挚，这是一种的美德。这种的美德其实在任何的社会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一种叫人羡慕的，都是被称许的。第十二节说，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瞎管男人，只要沉静。这一段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个的讲道的意思呢就是教训人。这里所讲到不许女人讲道，并不是说在教会里女人就不可以讲道，他说女人要讲道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很清楚地指出女人要讲道是可以的，她要站在一种蒙头的地位。换句话说，这一段的教导是说女人家无论是在家中在教会，她都要显出一种优美顺服的见证。这里的讲道呢是着重在不要在那里好像就在教训别人一样，尤其在教会当中那样的教训。那当然如果说是都是姊妹聚会，那姊妹有的姊妹比较老练的，她要教导比较幼润的姊妹，当然她有讲道这种的讲道，但是呢她总是要带着一种的劝勉的爱护的心情来讲神的真理。他也说到我不许他瞎管男人啊，瞎管男人，尤其这里所指到如果在一个教会中有弟兄们在那里领头服侍的时候，姊妹要站在比较顺服沉静的情形配搭服侍。因为在当时他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特别是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有些女人家非常的出头很强悍的 在那里指挥这指挥那，他说这个在教会里就不相宜了。那么他讲的也不要瞎管男人，也指的是在教会当中好像他在那里很老大的样子啊，在那里去干涉这个干涉那个， 他说只要成绩。那么他后面就说了，他说因为啊，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他的意思，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为什么我要这样子的讲呢，就是在教会里我们要看见，女人是代表教会，男人是代表基督。所以女人如果是要讲道，她要蒙头，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那里，要祷告的时候，她要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她不是好像在那里做头的。他就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到当初神先造的亚当，后来是造的夏娃。那人类为什么会堕落呢？他说就是因为夏娃出头了。如果当时夏娃蛇来引诱这个女人，女人不自己妄自做主张，她在那个时候就想到，我有丈夫，我应该和我的丈夫商量一下，她去问问丈夫，那可不可以吃啊，是她明明知道，她却如果和她的丈夫商量一下，丈夫就会成为她的保护，丈夫就会再一次的肯定她说，我们不要上蛇的当，我们要听从神的话，那么她就不会陷在罪里。所以她这里提到这件事，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在家中的一个关系也要维持，女的姊妹要尊重她的丈夫，那么这个对女人家对姊妹就是一种保护，因为女人家比较容易受到感情的耸动而做决定，但是如果她尊重她的男人家，男人比较理智一些，就会和她交通之后呢，就给她很多的保护。她说女人要长存信心和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后来我们知道人犯罪了，主对女人是给她什么呢？加增她生产的苦处。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女人若是多培养信心爱心圣洁自守的话，她就会在生产的事情上蒙到救恩，而不至于陷入在撒旦的网络里。所以这一段话是告诉在教会中的姊妹应该怎样活在圣徒的中间。所以总结我们今天这一段的交通，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五节，是说到对教会当中对弟兄和姊妹他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子来建立，他们过着一种圣洁的蒙恩的生活。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叫他们活在圣灵的引导里，活在生命里，而不随便发怒起争论，而应该做圣洁的事，能够经常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么这就是一个好弟兄，神会在他的身上借着他来成就许多的事。那女人家呢，她不要像世俗上的这些女人家哈，喜欢以编头发、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要有什么呢？要以善行、沉浸学道为装饰，那么这样他们就在神的面前会蒙称许，并且女人呢，在教会中要一直保持在一种蒙头的地位，他不做一个瞎管男人的人。要知道他如果在一种蒙头的地位在那里侍奉的时候更蒙保守，而且他因此可以借着生产而得救，这个生产要包括属灵的结果子啊，传福音叫人得救。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愿主祝福您，主的恩与你同在，阿们。